作为美国第二大雇主，亚马逊公司自信已经为员工提供了高于行业水平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然而这个并未能够打消工人的不满。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只是一个数字，是无名小卒。名叫做戴尔·理查森的亚马逊贝塞物仓副工人对美国之音说，我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尽我最大的努力工作，没有人，没有一位经理问过我关于我的目标，他们不关心我们，被当作成机器，不被倾听，管理不人性化，绩效要求严苛，未提供足够的防疫措施和补贴，这些都是亚马逊贝塞物仓库的工人抱怨最多的说话。在这些不满之下，零售、批发和百货商店工会顺利在这些工人当中拿到了足够的请愿签名，得以组织全体工人就是不是要加入该工会进行投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已经在2月8号将这些选票邮寄给亚马逊贝塞物仓库的5805名工人，他们将会在3月29号之前作出决定。这个并非美国工会第一次试图在亚马逊撕开一个口的了。事实上，在过去20多年当中，多个工会屡次尝试将亚马逊的工人组织起来，但均未成功。而这一次成功的难度依然很大，但外界普遍预计这个会是很接近成功的一次。罗格斯大学劳工研究副教授丽贝卡·吉曼认为，一次的特殊之处在于新冠疫情和种族运动的推动。他对美国之音分析说，这一次不同的是，这些工人看到自己在疫情当中虽然被称作必不可少，却受到很差的待遇，而亚马逊却获得了巨额利润，他们感觉到自己被剥削来到为他人谋利。另外，这里面还有很大的种族因素，因为那些工人80%都是非洲裔，鉴于对黑人的命也是命以及种族主义的讨论，再加上亚马逊称他们关心黑人的生活，这样就增加了工人的愤怒，促使他们想要做些事了。工会自19世纪末开始在美国兴起的，其主要职能在于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谈判，要求资方改善劳工的环境，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等等。工会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优势，还会在谈判没办法达成目的的时候组织工人罢工，并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通过游说等方式影响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指出，美国的工会是斗争性的，尤其是与中国工会相比，美国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上更有动力。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工会主要是执行党的政策，他并没有扮演一个斗争的角色去努力影响政策制定，让他更有利于工人的权益，而且他在基层组织中亦都很薄弱。工人的抗议得不到工会的支持，都是工人自发的。工人被关押和拘捕的时候，工会是没有人去帮他们讲说话的。但是美国工会虽然有官僚一面，尤其是大工会，但他更有维护工人权益的动力。美国的工会依靠的是面向工人收取会费，他只有能够帮工人维护权益才能够生存下去。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工会，工会内部就有很多的竞争，他们要去竞争工人的支持，这个就取决于他们是不是能够帮工人维护权益了。历史上美国工会在改善劳工环境、争取劳工权益的问题上确实有个贡献，譬如现在所奉行的8个钟头工作制，就是工会在1886年组织芝加哥工人大罢工争取回来的。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工会成员的每个礼拜的收入中位数为1144美元，高过非工会成员的958美元。但是工会在美国亦都 開始面臨質疑的企業界和自由市場的信奉者將工會視作破壞性力量，認為工會的介入實際上增加了工人和管理層之間溝通的成本，會干擾公司治理，扭曲勞動力市場，導致企業生產成本上漲，生產率下降，而企業盈利能力受損，反過來將會傷害工人的實際利益。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以腐。我認為工會介入的問題在於他們經常使用一些強硬的手段，試圖驅使公司去做一些最終並不符合公司或者是工人最大利益的事。華盛頓保守派致富傳統基金會研究員雷切爾格雷斯勒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他說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當工會形成的時候，他們是用一個聲音來說話，並不是讓每個工人都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樣會帶來很多副作用，譬如僵化的論資排輩的薪酬制度，使到員工沒辦法憑藉個人表現獲得加薪或者獎金，不能夠有更加靈活的工時安排等等。工會另一個廣受質疑之處在於它的排他性代表制，當一個企業的工人加入了某個工會，這個工會就成為了這個工人的唯一代表，工人很難脫離這間工會，其他的勞工組織也沒辦法去介入。此外，美國約一半的州是強制工會州，在這些州裏面，如果一個工人所在的企業有工會，這個工人就必須要加入該工會並繳納會費，無論他個人是否願意都好。在其他的非強制工會的州份裏面，雖然工人可以選擇不加入工會，但只要他所在的企業有工會，他還是要履行工會跟企業談判的結果。批評人士認為這就剝奪了工人的自主權，亦都助長了工會的官僚氣氛和腐敗。傳統基金會研究員格雷斯勒表示，雖然工會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如今工會能夠為工人提供的嘢都可以靠法律和競爭性的市場獲得，因此工會只能夠通過將法律的天秤壓向自己一方來到維持他的勢力。他對美國之音說，工會為工人提供不到什麼，所以我們看到他們在推動一些能夠讓工會佔上風的立法，強迫工人加入工會，儘管這些工人並不想亦都不需要去加入工會。格雷斯勒所指的立法就是3月初美國眾議院通過的保護組織權法案，該法案賦予工人更多組織起來的權利，使到加入工會變得更加容易，並禁止僱主干涉和影響工會選舉，譬如不允許僱主強制工人參加反工會的會議等等。另外，該法案還規定在非強制工會的州份裏面，如果工人所在企業有工會，即使這個工人選擇不加入工會，亦還是需要繳納會費，這樣就無疑會促使更多工人選擇加入工會。該法案被支持工會的人士視為重大進步，但受到企業界和保守派人士的猛烈反對，由於共和黨議員的阻攔，該法案預計很難會在參議院獲得通過。而在支持工會的人士去看起來，美國勞工法的天秤卻是偏向僱主一方的。他們指出，雖然美國現行的勞工法例保障工人有組織和加入工會的權利，但在美國組織工人加入工會依舊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法律只是禁止僱主採取某一些強制手段去阻止工會活動，但僱主依然有很多迂迴的手段可以抵抗工會的滲透，譬如以與工會無關的理由去開除試圖組織或者加入工會的員工，或者將即將成立工會的部門整體裁掉等等。以亞馬遜為例，多年來該公司一直都是抵抗工會最頑強的企業之一，至今為止每一次亞馬遜工人組織工會的努力都被資方成功化解的。而這一次亞馬遜為了阻止貝塞密倉庫的工人加入工會，亦都可謂費煞思量，他們不單止散發反工會傳單，召開強制參加反工會會議，在員工的洗手間張貼宣傳廣告，還頻繁 为员工发短信劝喻他们要同公司企埋一起，而不是同工会为伍，并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告诫工人加入工会的弊端。此外，亚马逊还要求当地官员将仓库附近路口的绿灯时间延长，以便让工人在落班后迅速离开停车场，这样就减少了他们同工会游说者接触的机会。罗格斯大学劳工研究副教授丽贝卡吉曼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很难成立工会了，是因为劳工法使到组织工会的工人很难在工作时间互相交流或者接触到其他的员工，而雇主不单只有大量资源可以来到抵挡工会，他还能够譬如迫使工人在工作时间听反工会的演讲，工人别无选择。而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则认为，美国的法律既保护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利，同时亦都保护资方，其本质是追求劳资平衡。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美国传统产业的衰落以及企业界加大打击工会力度，再加上工会因粗暴罢工等问题而声誉受损，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从1964年的 30% 下降到去2020年的 11% 左右，私营领域的工会参与率甚至只有 6.3%。 在很多支持工会的人去看起来，如今美国或迎来了工会复兴的政治风口，新冠疫情之下经济受挫，使得到经济不平等问题获得更高度的关注。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民主党人正积极推动有关劳工权益的政策，众议院通过有利于工会的保护组织权法案就是其中之举。参议院上个礼拜三3月17号都举办了一场有关经济不平等的听证会，还特登邀请了在亚马逊贝塞物仓库组织工会的工人前来作证。本月较早时候，一个国会代表团亲赴亚马逊贝塞物仓库参观，并宣布将同这里的工人企在一起。尤其令工会欢欣鼓舞的是，他们在白宫还有一位盟友，拜登总统被视作最亲工会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曾经多次表示自己是工会的人。2月28号，拜登总统在推特上发布一个简短的视频讲话，公开对亚马逊贝塞物仓库工人喊话，说每一个工人都应该有加入工会的自由和公平的选择。甚至出于对亚马逊在一些社会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的不满，一些共和党人亦都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工会那一边，譬如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3月12号在今日美国撰文称，当一间公司的领导层决定发动针对工薪阶层价值观的文化战争，他就选择支持工人。这个就是为什么今日我和亚马逊贝塞物仓库的工人企在一起。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阿拉巴马州是美国最保守的州份之一，而亚马逊又是抵抗工会最猛烈的公司之一，如果这一次工会能够在阿拉巴马州的亚马逊仓库取得成功，将会向外界释出强烈的信号，带动起新一轮的工会运动趋势。即使工会这一次再度落败，一场备受瞩目的较量亦都已经为美国的劳资博弈平添了有力的一笔。罗格斯研究副教授丽贝卡吉曼对美国之音说，这件事释放出很多信息，会对国会考虑劳工法改革有帮助。而对工会持批评态度的人士都认为，这场在亚马逊中涌起的工会运动为雇主拉响警钟，提醒他们在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之下应该给予工人更大的话语权，尽管未必是通过工会来到实现。传统基金会研究员雷切尔·格雷斯纳对美国之音说，这件事确实令到我们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工人需要被倾听，所以亚马逊需要在工会之外寻找替代方案来到给予工人话语权，譬如建立工作委员会或者由工人组成的董事会来到负责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联络工作，或者给予各个经理更多的权限和自由度来到满足工人的需求。工人需要知道这样会为他们同公司带来共同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发自华盛顿报道。